对张玉这种忠贞无二、豁达大度，西吴王心中十分感动。事关重大，朱元璋可没有立即决定，这个人很谨慎。他跟张玉、李善长说：“请徐达出山拜帅，可是军中大事，唯恐诸将置之有张玉，不知有徐达。倘若将帅不和，乃是取乱之道。莫若把此事先与诸将当面讲明，若大家拥戴都同意，再请不迟。”两人都同意这么做，于是传下话去，全军将士可以议论三天，拿现在说先公事，后再请贤。到了第三天，朱元璋升坐英安殿，召集文官武将商议聘请徐达之事。朱元璋说：“前者本王与张元帅商议，聘请徐达出山为西吴总督兵马，抵抗元朝大兵。本王唯恐众位将军中有不同意者，到那时将帅不和，自生其乱，故而特令众将议论三天。如果大家不愿意请徐达，此事就算作罢。”大家闻听，齐声说道：“主公，徐达乃当今奇才，若得此人，便是如鱼得水，如虎添翼。哪怕元朝不灭，各国不平，众将中没有一个人反对西吴王请徐达的，一致拥护。西吴王这才决定聘请徐达出山。”就在这阵儿啊，军事老道刘伯温从襄阳九郡归来。刘伯温是到处走，最后到襄阳看看治理的怎么样。西吴王很高兴，就把张玉辞帅见贤的事儿对军士讲了一遍。刘伯温高颂道号乌梁天尊。徐达、徐国显是个难得的人才，贫道心中早有此人呢、只是因为张元帅在位不便多言，张元帅既然让位，我也赞成由徐达统帅全军，不过这个人不好请啊。朱元璋一听请徐达的决心更坚定了，好，那咱们就请徐达。等等，主公你想怎么请呢？哦，明天呢、准备一份厚礼，带200名亲兵，我亲自去请徐国显。不行，主公，你要是带礼物带军卒，你请不来。那得怎么请呢？你要请徐公，一不要带兵，二不要带礼，只能乔装前往。这是为何呢？唉，主公啊，想那广泰庄离我们滁州只有百里之遥，附近都是元军管辖之地，如果你带兵前去，必然要引起敌人的注意。依贫道之见，你只能带1-2名保驾武将，改扮成老百姓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广泰庄。哦，那么谁和我去合适呢？张玉说：“老夫不才，愿保驾前往。”西吴王看了看张玉，自从张玉挂帅之后，鬓边又添了很多白发。老元帅，偌大年纪，又是隆冬季节，路途之上多有不便，再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啊。你不能去，那带谁呢？有人说你带李善长吧，他有韬略有口才倒是合适，可是他是个文官，万一路途上出点麻烦，他是无能为力。朱元璋犹豫不决，一扭脸儿，看见胡大海了，心中便有了主意，跟张玉说：“元帅，我想你还是留守滁州，让军师帮助你守城，我带我二哥胡大海前去吧。”朱元璋为什么要带胡大海呢？这叫知兄莫如弟呀。他知道胡大海这个人总好无事生非， 自己不在，谁也管不了他。带了他去，可省了元帅和军师许多麻烦。胡大海这个人呢，平时整天就吃饱了就睡觉养膘，哪儿也不动，叫他溜达溜达吧。就这样，张玉和军师都同意了。有人一送信儿，可把胡大海急坏了。什么？要带我请徐达？他可犯愁喽。哎呀呵，呀哎呵，怎么单叫我跟着去呢？这不是要我的好桥吗？外边天阴的像锅底一样，来回200多里，万一碰上援军，我哪里是人家对手啊？我不能去，我得好好的跟我四弟说说。想到这儿，他来找朱元璋。朱公，我可不行，我大字不识，嘬嘴笨腮的，哪干得了这个事儿啊？请贤可是耍嘴皮子事儿，咱可干不了。你呀，还是带别人去吧。朱元璋笑了，二哥你就甭推了，咱们哥俩一起去，这是表明对人家尊敬啊。我们这弟兄几人，你是哥哥呀，如果大哥在这里，我就不要你去了。胡大海一听朱元璋提到大哥，这心里咯噔一下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年大哥五夫武殿章带领众弟兄闯出京城的时候，守在了张义门，一看胡大海没出来，武殿章又回城里了。哪知走岔路了，胡大海出来一下子把常遇春的大枪勾倒，千斤闸呱嗒就落下来了，把五副武殿章困在京城，到现在生死不明。胡大海后悔呀，都怪我，大哥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是我害的。所以平时弟兄们遇点分歧之事，只要一提大哥，谁都不争不闹。今天朱元璋无意中提了一句大哥，胡大海也就不再说下去了。他问西吴王，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？二哥呀，我求贤若渴，心急四箭，既然二哥你没有别的事儿，咱们马上动身。哎呀，主公啊，外边可飞雪花了，下点雪有什么呢？既然如此，那马上就走。别去，咱们明天走。转过天来，张玉说，你保主公啊出滁州，上西北大道，望着山走啊，前面那座山叫飞熊山呢，广泰庄就在飞熊山里，路呢往远说也就100多里地。胡大海说，就这100多里地，沿途援军设有防地，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？你别看胡大海粗鲁，到重要的时候啊，哎，他粗中有细，心眼是蛮多的。他这么一提，郭英、汤和、邓禹都争着要去。张玉说，众位将军不必争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主公只管放心前去，我已经派暗探隐于途中，一旦有事飞报滁州，援军即刻可到。这么一说，胡大海也就不再提什么了。就这样，哥俩出了门，上马直奔广泰庄。朱元璋和胡大海他们俩骑的马都不错，穿林过岭，顶着嗖嗖西北风，很快就来到飞熊山下。这个广泰庄就坐落在飞熊山的山环里边，弟兄二人带住了马，都松了口气。就在这阵，从飞熊山的小道上下了一个樵夫，就看他头戴卷檐毡帽，身穿青布棉袄，肩挑着柴火，一边走一边唱着山歌。朱元璋侧耳细听，他唱的是：我村有英贤，胸怀13篇，就有凌云志，肝胆照河山， 电车困两季，蛟龙卧沙滩，生不逢尧舜，时来待何年？朱元璋听得真切，心中暗想，看来这广泰庄真是藏龙卧虎之地，就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竟能出口成章，那徐国显又当怎么样呢？他赶紧下马，紧走几步，来到樵夫面前一抱拳：“樵夫哥哥，请了。”樵夫见有人搭话，急忙止步，放下柴担：“哦，还礼还礼，这位壮士，你可是唤我吗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
你有什么事啊？”“
请问前边可是广泰庄？”“
哦，对对对，你一直往西，到了上坎儿，西边就是广泰庄。那徐达、徐国显可在此庄居住？”“
嘿嘿，你算打听着了，庄内大街中建路北有一家灰门楼，那便是我数个字说徐达的府宅。
多谢樵夫哥哥指点。”“
壮士不必客气，咱们有缘再会。”
樵夫担着柴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走了。西吴王朱元璋和胡大海上了马，又走了三里多地，才来到了北山坡下。这块啊，坐北朝南，一溜北房，外边用篱笆围着，在房前呢挂着个小茶幌子，对着个茶馆，两个人骑马上了山坡，往西观看，挂了个木牌子，上有三个字：广泰庄。
哦，
到了。两人加快脚步进了村口，顺着东西大道又走了半里来地，就看见坐北向南有一座宅院，蒙牛顶架着墙头，前后五层院子，前面是广亮大门，门前有懒凳，当中挂着一个大门灯，对面是影壁墙，磨砖对缝，十三凳青石台阶，门前有龙爪槐，拴马的庄爵和上下马时，门前没有人，门洞里也没人。胡大海刚想喊，朱元璋把他拦住：“慢，别去，咱们是请闲来的，你别呼号，听着没有？”“
怎么了？那没人不许喊吗？”“
你等等等等，快下马下马。”哎，甩凳，两人下了马，把缰绳拴在了庄爵上。“听我的啊，不许你乱喊。”“
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”
朱元璋这才登台阶，站在门前，冲着里边问了一声：“门上哪位听事？里边有人吗？”言还未尽，就听着踢了踏了踢了踏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。打里边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，老人岁数太大了，头戴甩头哥的青毡帽，身穿青棉袄、青棉裤，足蹬啊高腰的棉靴子，再看法似三冬雪，虚如九秋霜，皱纹堆垒。“
啊，什么事儿啊？”
朱元璋急忙上前抱腕拱手：“老人家，借光了。请问此处可是徐达、徐国显、徐公的府地吗？”老人听这话，上下打量了一眼朱元璋，见来人正在壮年，相貌堂堂，虽然穿一身便衣，扎襟见袖，披着青缎子斗篷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“
啊，是啊，徐员外就是我家主人。你找他有事吗？贵姓啊？”
朱元璋左右看了看，一看四下无人，压低嗓音说：“
老哥哥，我是从滁州来的，我姓朱，名元璋，字国瑞。”
用手一指胡大海：“这位是我二哥，叫胡大海，我们来到贵庄是特意向徐公请教的，求老哥哥替我们禀报一声吧。”“啊，
哦，
原来你们是来访我家员外的呀。哎呀，可真不凑巧啊，我家员外午放后刚刚出去会友赏雪去了，临走之时告诉小老儿他出更才回来，你们要等到天黑呀、啊、才能等到啊。哦，朱元璋心想，这回可麻烦了，怎么人家刚走我们就来了呢？要说等着吧，夜幕将垂，雪花飘飘，一直等到天黑半夜，可也真够劲儿的。要说走吧，又觉得怪可惜的，顶风冒雪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没见着徐达就回去，也不好说话呀。西吴王回头看了看胡大海，表面上和他商量商量是走还是不走，实际上是想找个台阶啊进去等候。他问二哥呀，徐贤是定更才能回来，我们是等他呢还是回去啊？胡大海早就冻得够呛了，一听朱元璋问他，赶紧说，我告诉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在这儿等着多冷啊。朱元璋又看了看那位老人家，人家像没听见一样，根本没搭这个茬，那意思好像是我不管你冷不冷，爱等你就站在那儿等着，不爱等你就走你的呗。西吴王一瞧人家没给台阶下，那就干脆回去吧。啊，老哥哥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明天我们还来，徐公回来的时候啊，请您转告他，就说我朱元璋来过了。那老头冷冷地说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咣当，把门关上，嘎楞，哎，插上。胡大海这个气呀，嘿，好容易来到广泰庄，人家还没在家，真倒霉，来回白跑200多里地，挨了阵子冻，还生了一肚子气，窝囊。朱元璋说，二哥别说了，咱们走吧。就这样，两人解下马的缰绳，各自上马转回滁州。这雪整下了一夜，第二天呢，一看地面上雪半尺多深了，有的都一尺深了。朱元璋大老早就来找胡大海，二哥咱们还得去啊。胡大海真是懒得动弹呢，
哎呀，我说主公啊，这么大的雪怎么走啊，
咱们改日去不行吗？二哥，我们昨天跟人家说今天准到，如果不去岂不是失信吗？
好，那咱们走，下刀子顶着锅也去。
说着话，弟兄二人来到外边，搬个刃凳跨上马就出来了。雪还在下，北风啊呼呼的吹呀，呜嘘，两人顶风冒雪，费了好大的劲才来到广泰庄。一进庄口，朱元璋就瞧见昨天开门的那个老家人正在门前扫雪呢。他赶紧下马，拉着马来到老人家近前，满面堆笑，老哥哥您早啊，你可曾转告给徐公了吗？老人家带搭不理说，哦，
对不起啊，我们员外啊昨天没回来。
胡大海一听，得，又白来了，嘿，真丧气。哎，我说老头，你们主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老人家一听胡大海说话带刺儿，就更不耐烦了。他看了看胡大海，把脸往下一耷拉，
我也说不上，他出去要是遇上好朋友那就更没准了，也许3天5天，也许10天8天，也许1月半月，再说就没准了，还兴许啊住个1年半载的呢。
胡大海一听这话，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。哎，我老头，你这怎么说话呀？
我想让你告诉我们一个准日子，省得我们来回白跑道。
你可倒好，
一句有用的也没有，说了一大堆都是没准的话，这不是成心吗？
老家人一听这话更火了，
你白跑不白跑的，我管得着吗？
你着急你自己去找啊，你跟我发什么火啊？这是岂有此理！你
胡大海刚要瞪眼，西吴王赶紧上前拦住，二哥，咱们是来访贤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他回身跟老家人说，老哥哥你也不要着急，既然昨天徐公没回来，那我们就明天再来。二哥咱们回去吧。胡大海一听，怎么着，明天还来呀？你可真有这份瘾呢、啊、大冷的天儿，一个来回就是200多里地，冻得手脚发麻，耳朵肿得跟流利似的，把嘴唇冻得都不会说话了。要是天天白来，这罪还有头吗？照这样一辈子见不着徐达，干脆我出个主意吧，按照我的主意办，我就不信请不出徐达来。